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啊，四福音与历史书。今天是最后一堂，第八堂，讲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会分享到教会与国度，教会与国度。那上一次讲到圣灵的水流，那在四福音的里面呢，主是生命的指力。那使徒行传呢，这个指力已经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已经落在地里死了。那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会看见教会开始，因为有许多的子粒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是在主在世的时候还没有教会，因为那时候主还没有复活，所以我们看见圣灵降临下来，然后整个教会要被建造起来。我们要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方面来看见教会。那我们知道现在是教会的时代，那下面一个时代呢是国度的时代。所以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主耶稣他40天之久讲论神的国，然后保罗一直到最后他讲说神的国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说，是的，有一个国度，公开的国度，到有一天是会来到。那今天我们是预尝在国度的实际、国度的能力、国度的权柄、国度的荣耀等等的。好，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借着四卷福音书向我们说话，将你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你也借着使徒行传向我们来说话。主，你在圣灵里面已经回来，如今住在我们里面，主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愿这段时间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看见你的心意，在教会，在你的国度的里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啊，我们先讲到初代教会建造的榜样，初代教会建造的榜样。请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所以他这里有几件事情是当初就是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起在这里所做的。那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讲呢，其实这几样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教会哈，其实我们都有这一些的聚会。那第一个讲到遵守圣经的教训，他讲到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就是在圣经，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一同来查考，一同来研读哈。所以我相信我们会有读经的聚会，或者叫做查经的聚会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同来认识神的话语。那第二个呢，是讲到他们彼此交接，那这个交接也就是交通 fellowship， 交流而成为一个。那这个交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儿女我们的生命是彼此相通的，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啊，神很乐意看见神儿女彼此的交接。那我们可以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交通的聚会，彼此有交通，或者是讲到团契，团契也就是这个 fellowship， 就是我们彼此有交通。那第三个讲到纪念主恩，好，讲到恒心拨饼，恒心拨饼，那这是唯一主亲自设立的聚会，讲到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亲自设立的一个聚会。那有时候我们叫做拨饼聚会，有的时候叫做圣餐，好，守圣餐。那无论是用多少的次数，那在使徒行传开始后，他们是天天拨饼，然后呢也有在第七日拨饼的。那今天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各个教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呢我们知道，我相信绝大部分我们都是这样子来纪念主，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他们还有什么恒切的祷告，哈，恒心的祷告，不住的祷告。那在这里我们知道祷告是主赐给教会一个非常大的权柄，我们同心合意在地上所求的，他在天上也要成就；我们在地上捆绑的， 他在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的他在天上也释放。所以他的权柄，因为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叫我们在他名的里面我们能够来祷告。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这更大的事是讲到他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下面就讲到祷告。我相信我们都有祷告聚会，都有祷告聚会。所以这几个方面是今天我们看见当初教会，那他们在一起怎么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然后第二个点呢，当初教会他们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啊，这个是非常蒙福的。那在一的心思一个意念的里面，然后他们能够一起怎么样恒切祷告。在一章十四节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一起祷告，那这是蒙福的，这是主他要垂听的。那刚刚我们在上一堂课哈，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那如果照着个人的心思或者我的看法我们来祷告，你发现这很难同心。所以同心合意呢，大家从不同的背景来啊，大家的成长的过程不一样，那对事情看的角度肯定会不同。但是怎么可能同心呢？我们知道今天因为有一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时候我们摸着了主的心，我们就能够同心啊！我想这个是每一个都要学习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放下我自己的感觉我的意见，那我们就算在一起我们很难同心。所以主怎么样，他祷告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父神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一同来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我的意思能够行出来。那特别在教会的里面，那这个点是很重要的哈。二章四十六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这边讲到同心合意，然后他们呢且在家中拨饼，他们同心合意的做工。五章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他们做事的时候是同心合意的。那今天我们求主把这一个一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主已经做成的。那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是在基督里面。那上次有讲到，有很多时候呢，那个和谐并不是说大家意见完全一样就是绝对的和谐，每一个人不是你看法大家都一致了才是叫做和谐哈，才是能够合一啊。所以这个点很特别。那的确每一个人发表出来有他的不同，每一个人所看见的可能有他的不同。那今天在教会服事的时候，这边讲到做工哈，你在做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每一个人的恩赐也各有不同，但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你遇见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能够显出一个非常丰富各样的恩赐都能尽它的功用啊，这是一个身体的运作一个彰显。所以一个身体你说它是不是同心合意的呢？我跟我自己的身体当然是同心合意的，那但是每一个我身上的肢体它的功用却是不一样的。所以上次讲到说一个人生病了，弟兄姊妹生病了，那我们说大家怎么样去看望他，对不对？有的人去看呢，他会问他说你有没有缺钱，好，那你有什么需要？有的人看了呢，他就说哦，那我去烧一个汤来给你吃，好，他很会做事情。那有的人看了呢，他会讲到什么？他 他会说我们这么多人都烧汤，那这话不行的，需要有人来管理一下。然后他就开始安排了，对不对？今天早上是你做，下午做，晚上是他做。他这么一安排呢，哎，就很有次序了。所以不是你看见说这个人你不做事，你光安排，我就批评你。你要看见说有治理恩赐的，那他的功用其实发挥出来就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做事恩赐的，主把这个恩赐给你，那你就尽你的那一份。所以我们看见说恩赐不同，功用不同，但是呢却能够同心合意，却能够同心合意。好，这些是我们看见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同心合意。那他们同心合意的听从，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那他们还有同心合意的在这个话的里面呢，你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然后腓力所传讲的福音，好，那这些人他们能够认同，能够同心合意。好，这边有好多的方面，好，我们把使徒行传里面所讲到的同心合意，那教会当初他被建造，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今天我们也求主把这样的一个同心合意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为着教会的建造，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但是我们尽每一份的功用，每一个一千两的都要拿出来，每一个都是在那里同心合意来侍奉。那第三个讲到传讲还有教导，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传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在当初教会开始的时候，一个传福音，彼得站起来他传讲，他传福音，我们看见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上次我们讲到彼得所传的几篇信息，我们讲到保罗所传的几篇信息，那这些信息从旧约，然后呢他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那在信息里面带着启示的光。所以话这个执事哈，他的生命，他把圣灵在话的里面把它发表出来的时候，那个启示能够进到人心里面，圣灵在人的里面来说话，我们在外面说话，但是呢圣灵在里面来说话。但是今天传讲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神用他的话来建造教会。那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早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在大树把保罗哈找回来，然后他们一起，然后在这边讲到教训了许多人。所以呢教训一个是传讲，一个是所谓的教导。那这个用话语来建造来教导，那神的儿女呢是需要被教导，我们都需要被教导。我们不是说今天讲到的就不需要被教导，我们都需要被教导，需要主他来教导我们。那我们把我们所学习的，主给我们一个负担，我们能够把它传讲出去。在十五章三十五节，但保罗和巴拿巴人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所以他们在那里一同教导，他们在那里一同传主的道，传神的话。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导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是非常的重要。除了主日的信息以外呢，啊，很多时候我们说有一些的聚会是比较重在教导的，我们彼此之间呢说造就人的好话，互相建造，互相有栽培，有教导。那这些方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啊，你就说你听听看， 大家天南地北的哈，讲政治，讲历史，哇，那讲得兴高采烈的。可惜，很可惜，就是说，那彼此之间造就人的好话，那有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缺乏，比较缺乏。所以我们常常也鼓励弟兄姐妹，你聚完会啊，你看见好不容易我们安排了这个爱宴交通，要爱宴交通啊，但是呢，有时一聚在一起哈，哇，他们这个天南地北的。很少人今天来谈一谈说，哎，你刚刚听的信息怎么样？好，那主对你说的话啊，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分享？哈，所以很多人一讲到川普，可能就停不下来了。一讲到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哈，哇，兴高采烈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今天教导是教会建造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初代教会，你看见他们到哪里去？他们传道，他们教训，也就是教导。教训，然后彼此用话语来建造，用话语来建造。十八章十一节，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就保罗那个时候，虽然他等于是到罗马去，是一个囚犯的身份啊，但是第一次的时候呢，他其实还有很多的自由度，他可以住在自己的地方。然后呢，他可以这样子，神给他这样的一段时间，能够教导神的儿女哈。那有很多神的话语，他是在这个时候把神的儿女能够建造起来。啊，我们看见这是初代教会关于整个建造的一些榜样。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初代教会有很多的他们所做的方式，他并不是要我们。在一个框框里面，好像说，我们就照样从外面来学习他们很多的样式，因为有些地方，今天就发现说，你可能学不来的。那他们凡物公用，原则上我们知道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如果有人有缺了，那肯定有人有多了。那这些原则是可以的，但是你今天硬是要来。强迫大家实行凡物公用，你发现说，肯定会遇到很大的难处，是很不容易的。那亚拿尼亚、撒菲拉，他这个欺哄圣灵，他就这个就死了哈，就被击杀了哈。你说今天这个权柄，我们也不敢，我们也没有这个权柄，对不对？那是当初教会的时候，是有这些，所以很多事情你不是按照字句，不是按照外面，他们天天。他们擘饼纪念主，那他们是在一起用饭，他们生活在一起。那今天整个实行来讲呢，我们说这些是榜样，所以圣经有榜样，圣经也有真理，要我们照着不能违背的去实行的哈。那我们就知道说，那榜样呢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所谓的榜样，就是我们可以来学习。但是呢。不是照着字句哈，因为很多时候，教会之间或者弟兄姐妹之间呢，在一些看法上不同呢，就在很多时候，他们要回到当初，他们要照着字句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发现说这当中实行上有一些的难处。但是榜样对我们仍然是非常重要。那他们所做的同心合意，那这是今天我们要切切求主。坐在我们中间的哈，然后我们看见说传讲和教导也是今天不可缺少的。好，教会现在是教会的时代，然后呢，到了有一天，我们知道国度的时代要来到，但是今天要我们预尝国度的权柄，叫我们能够进入国度的能力、国度的权柄、国度的荣耀。国度的实际，讲到国度的实际，主来了，他掌权，这个实际其实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实际真正的出现呢，今天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说主掌权在我们身上，就有国度的实际在这里出现。神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的扩大，啊，这个人的荣耀显出。在肉身里的基督，我们知道在四福音 曾经分享到登山变相，主告诉他们在这里的人呢没有尝死味以前，你们要看见神的国。那他们怎么看见的呢？马上主带他们上了高山，主变了形象，对不对？脸面如同日头放光。那在那个荣耀的里面有摩西，有以利亚。那他们在荣耀里面谈论什么呢？谈论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去世的事情。那这个荣耀的彰显其实就是国度的具体的显出，就是他在肉身里面其实已经达到了完全，他可以直接回到荣耀里面去。但是主没有，主下来之后就一路走十字架的道路，那让这个国度的实际今天能够真实的在地上，在教会中，然后呢在以后我们知道一个公开的国度实际的要出现。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四十天在地上，那这四十天呢是他在升天之前，他复活了，他还在神儿女的中间有四十天之久，把他们从属地的要转向属天的，把外面的转向里面的，好，那属肉体的转向属灵的，那这就是主在这四十天。但是你看主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行，主跟他们传什么样的信息呢？特别圣经讲到，我们等一下也会读哈，讲论神的国，啊，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末了，那保罗呢，他讲到神的国是永无止境的，一直到末了。所以你看见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他讲到神的国，神的国。所以今天教会和神的国其实是不能分开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或者说万有者的丰满。那国度呢也是神儿子他的彰显，那特别着重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神的家的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在神的国里面呢，我们是神的子民。那家里面儿女特别重在我们享受神儿女的权利，国度的里面呢特别讲到我们的使命跟责任。好，那我们这边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神的国度的事情。那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其实讲说神国的事，或者是传讲神国的道，它主要就是讲到关于神的国度，关于神的国度。那这个神的国度，主他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是国度的实际。那今天在肉身里面，他把这个国度彰显出来，他靠着神的灵赶鬼，什么时候把鬼赶出去啊？神的国度就在你们的中间，因为这是一个国度的权柄，一个实际的一个显出来。那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让他们认识到神国度的事情，保罗到最后传讲神的国度，讲关于国度，让他们能够认识。那今天我们知道整个使徒行传是没有结束的，它是一直继续的。我们就在教会的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这个国度的实际的里面，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来认识来经历的。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这个国度的建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从开始讲神的国度，到最后讲神的国度，而且这个国度呢是没有止境的。那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圣灵的水流是一直的往前，所有跟从他的人，从属地的人、属人的、暂时的等次里呢， 他把我们转到属天的、属灵的、永远的等次里面。今天我们所摸的，可以说它不过是属地的，它不过是暂时的。我们和人之间，很多时候所争的事情，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我要的东西，好像当初我们当中呢有很多这些的纷争的时候呢，我们求主带我们来到一个更高的等次。地上的不过是短暂的，是必朽坏的，主要把我们带到属天的等次，带到永远的这个等次的里面。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行传》是一个圣灵的水流，神正在这里做这些事情，那把神国的实际在地上能够建立起来。所谓在地上神国的实际建立起来，就着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来讲，在我们的里面把这个国度的实际能够建立起来。那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的点点滴滴的事上，其实都可以来经历。那夫妻之间两个人一起生活在一起，那你就发现说是会有很多看法上不同的，我们的天然生命、天然的个性很多不同的哈。那但是呢，怎么样让一个国度的实际能够就在我们一个家庭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谈了半天呢，越谈可能这个意见是越不同，越谈声音越大哈。但你怎么办呢？最后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一起祷告，还不是说用祷告来讲我的理由、讲我的意见哈，而是说一起来到主面前。他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家之主。那我们一起祷告，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蒙福的。你想想看，为着一个属地的事情，可能我们所争的有的时候不过是一点点的意见，不过是一点点的暂时的事情，但是真的到最后伤害了彼此的那个生命。那有的时候这个伤呢会延续很久的哈。所以你想想看，有很多东西到底你们两个人在争什么？有时候我们跟一些弟兄姐妹夫妻吵架，其实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但是两个人就越伤害就越深，越伤害越深。那有些的看法，有些的这些，所以讲到圣经里面有很多，他要把我们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属肉体的转向属灵的。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你发现说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非常蒙福的事情。那我也自己经历到一些哈，那我跟我姊妹结婚30多年哈，感谢主，我们没有吵过架。那不是说我们的天然生命就是很一致的，我们是很不一样的。那但是很多时候就经历到说，愿不愿意一起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最后祷告完，我们会问问看说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主的话？那如果有，那我们就知道说另外一个人呢就顺服哈。那其实就没有太多，说实在的，我们家里啊什么事情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大事情哈。那有些大事情呢，比方说我们要出去，主的带领我们要出去了，要开工了，要干嘛的时候，那真是好好祷告，要主的话。那其他的家里的很多事情，你说咱们没什么大的事情，短暂的、必朽坏的，那这些事呢，我们可以拣选的放下自己。主的国讲到主的掌权，他的国度临到，因为他做主，他做王，才有国度的实际。我们愿意放下自己。那圣灵呢，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那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的建立，从使徒行传里面圣灵开始的，没有圣灵来，一切都好像还是空的。所以主要他们等候所应许的圣灵，你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你们要在那个马可楼上，你们要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 直到圣灵降临，所应许的圣灵降临。那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节经节。啊，圣灵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主耶稣在圣灵里面回来了，他比以前在肉身中和他们相处的耶稣呢，他更为实在，因为他今天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更为真实，他说话我们不只是在外面听，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说话，能够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实际。第二个讲到主的道，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整个国度的建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哈，这个传讲教导那都是很重要的。那主的道，那这个就是神的话哈，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二十章三十二节，如今我要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感谢主，在使徒时代，那使徒们他们传讲神的话，那今天这些话呢，就是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圣经。所以很多的在教会历史上的复兴讲到回到当初，回到身体啊，回到圣经。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主的道。所以今天不是我来讲一篇照着我的想法所发表的东西，我们要传神的话，好，传神的话啊。所以是有信息，是有很多的教导，但是最重要的根据是圣经，是神的话。所以讲到有一个讲到已经解经好释经学的这种方式来讲到，就是以圣经为中心好为根本，不是说我发表一些我的看法而已。那这些呢，就让神的道能够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那在最后面，保罗是把他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交托在神话语的里面，那这道能建立你们。好，神的道。然后下面第三个讲到属天生命的彰显，就是见证。所以使徒行传它很重要，讲到见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些见证就是见证人，见证人同义字叫做什么？殉道者，殉道者。所以不是说只是外面身体的殉道，最重要，每一个见证人都必须是魂的殉道者。因为我们天然人的里面迟早就要发现，在我里面是没有什么良善的，我天然人里面没有什么良善，不是我努力天然人去来学我就学得到的，不是我这个老旧的自己我要去改变他，好叫他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迟早我们发现在我里面是没有良善的，我那老旧的人永远也做不到。所以主给我们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个老旧的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那个老旧的天然的生命是要我们舍下来的，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的。只有这样子，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他们成为主的见证人，就是魂的殉道者，愿意舍己的让基督能够活出来的。好，在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二十二章十五节，因为你们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做见证，用话语来做见证，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点呢，我们所活出来的生活也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他说我们是盐是光， 然后这个光呢要照在人的面前，这个光是要照出去的，不是在我们头上都有一个光圈哈，让人家看到。他下面就讲了，这光怎么照出去呢？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活出来的，彰显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见证。那这个不容易，所以有些人觉得说跟亲人传福音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也许是你的另外一半，也许是你的父母，你最亲的人。那他们为什么说不容易呢？因为他看你最清楚啊，你有什么缺点哈，你有什么问题，他们看得最清楚。所以呢常常讲说，哎，最像最亲的人传福音是不容易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常常听见，有时候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反应哈。啊，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的生命有见证，能够把主耶稣基督活出来，谁看得最清楚呢？应该是最靠近我们的人，对不对？他们跟我们最靠近，他们是看得最清楚的。那是不是应该这个见证的影响力哈，是从你的亲人开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是最容易传给他们的，因为他们看得最清楚。但是今天我们都承认，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天然生命的里面，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在我里面没有什么可以让别人看见会来羡慕的，会来觉得说宝贵的，我天然生命里面没有。但是我们就祷告主，我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所以主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的一切的美丽，今天我们可以让这个生命活出来的，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他的见证人，那把这一位荣耀的主彰显出来。也许我们说我们一生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正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我们都渴望有他的荣行。但是弟兄姐妹，施主把一条路赐给我们，我们一定要认识哈。那如果不认识这条路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杆。所以保罗他在书信啊，像以后我们会交通到书信，这么有学问、这么有知识的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些是非常关键哈。那怎么样成为主的见证人，让这个属天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才是见证。好，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讲到很多，讲到国度，特别讲到神国度的实际，神国度的实际。所以刚刚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已经念过，主耶稣跟他们讲神国的事，主的显现，主的讲说，让他们明白神国的实际。所以你看主就是复活要升天之前，他跟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一定是最关键的信息，一定是关乎他永远旨意的信息。主跟他们讲什么？讲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在第二个呢，讲到借主仆的传讲相信神国的实际，那就是腓力传神国的福音。那借着经历苦难进入神国的实际，14章22节，他坚固本土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讲到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去的，所以讲到神的国度呢，他说必须经历到许多的艰难。所以国度，公开的国度，或者讲到天国，它是一个赏赐，是强暴的人，是努力的人，他才能够进到这个国度的里面。所以到有一天是有一个千年的国度，千年的国度和千年的婚宴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啊。讲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主多少，我们能够和主有多少掌权的时机，能够在国度的里面和他一同作王，这些是到 那个时候才会发生的，好，是才会公开的，才会真正的来到的，那是一个极大的赏赐。但是今天呢，所有的实际必须要开始，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主，不是等到那一天我们忽然改变就会向主了，一点一点主今天正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能够向他。那我们也会经历到你向主多少，主国度的实际就有多少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与主一同掌权的实际就有多少。所以这些非常实行的，在一个家庭的里面，谁才是掌权的呢？其实不是那个声音大的，不是那个脾气坏的，是生命向主的，是真正掌权的。那在很多的公司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原则，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借着他的儿女，生命向主，掌主的权柄。那经过苦难进入神国的实际，借着主的道或者主的话，哈啊，保罗进会堂，这是19章第8节，放胆讲道1年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他辩论关于神的国度，跟他们讲到神的国度，跟他们辩论。那在这个各种不同看法的里面，要把神的道能够传给他们。那他讲到说，借着服事的心智，20章25节，保罗明明知道他到耶路撒冷去是有锁链捆锁等着他的，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就进到了第4次，所以他第4次的行程呢，也可以讲说他就是被捉拿，然后呢就一直就到了罗马去的。好，其他的行程比方说从耶路撒冷安提阿出发，最后又回到安提阿，但最后一次呢，他知道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会被捉拿的，会被捆绑的，那最后是要送到罗马去的。好，但是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这就是保罗他的心智。好，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因为保罗他认识国度，他传讲神的国度，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把自己有生命都摆上了，为了传讲神的国度，为了这个国度能够临到地上。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好，所以呢他离开了以后，他告诉他们说如今不再见我的面，好，所以他们在那里痛哭，对不对？保罗有一个心智，他为着主连性命都不顾，不爱惜自己的性命，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心智。啊，第6个呢，我们看见借圣经的话来证明神国度的实际，在28章23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我们知道整个旧约圣经，众先知为耶稣来做见证，证明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他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呢，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证明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整个国度就是主自己，实际就是主在他的身上，是他的彰显，是他的扩大。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边呢，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是证明神的国度，证明神的国度啊！这是在15章28章23节，那到31节，刚刚我们也读过哈，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保罗一直到最后，你看见他传讲神国的道，传讲神的国度，传讲神的国度。那今天我们祷告，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 这是历世历代圣徒们的祷告。这个国度怎么降临到地上呢？第一个要有国度的实际。那国度的实际怎么样能够出现呢？今天主能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掌权？我想这就是一个关键。我们能够说主啊主啊，但是如果他不真是我们的主，他不能掌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讲的就可能就是一件外表的事情，可能是一件很虚空的事情。但是实际要出现的话呢，必须非常真实。弟兄姐妹，我们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说主，你先在我的里面有国度的实际，你能够掌权。那多少事情我们按照我的想法、我的意见、我的观点，但是国度来到呢，就说主照着你的意思，不是照着我的意思。那只有他来吸引我们，只有他在我们的里面做王掌权啊，这是实际来到我们的身上。好，这个实际来到我们身上。好，使徒行传是一卷没有结束的书，是一卷没有结束的书，它是一直继续下去的哈。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地上的工作呢，今天还没有结束。在主降临之先，整个教会历史都是使徒行传的继续。感谢主。那路加他写了前书，他也写了后书，就是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得着四卷福音书，让我们来认识基督。从马太认识他是君王，从马可认识他是仆人，从路加认识他是一位超凡的人，约翰福音认识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把这位神在肉身中表明出来。那我们看见使徒行传是这位基督，他是一位，他是子立，他为我们死了，落在地里死了。使徒行传就讲到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因为他复活，他升天，他得着荣耀，他在圣灵里面回来，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那今天圣灵回来，我们看见使徒们，看见很多这些门徒们，圣灵一降临，他们完全改变了。主复活以后曾经吹口气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受圣灵，但是还没有停在这里，你们还要等候那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浇灌在我们身上。约翰特别讲到内住的圣灵，你们要受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充满，要扩大。好，那圣灵也浇灌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得着能力来为主做见证。讲到神的国度，讲到教会，这个国度是没有止境的。使徒行传是要一直继续的，一直继续下去的。好，感谢主，我们这些日子把四福音和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我们一起分享，一起分享。那我们下面呢，有几位弟兄姐妹要跟我们来分享。那我们的题目作业题目是什么呢？请预备4至5分钟的讲稿，在最后一堂呢，由四福音和使徒行传分享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平安。
我今天所讲这个你所认识的耶稣，我首先引述这个路加福音9章28到45节这一段里面，正在祷告的时候呢，耶稣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彼得看到耶稣与摩西、以利亚在荣耀中同在，就说出要为他们三个搭三座棚。之后呢，下山，耶稣治好了门徒没能治好那被鬼附身的孩子，并且预告自己，也就是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却不能明白。这就让我们知道，真正属灵的经历是明白神的话语， 清楚认识耶稣。当耶稣上山祷告的时候，改变成天上荣耀的形象，与摩西、以利亚同在荣耀当中，象征的律法和先知。他们在荣光中谈论耶稣将要离去的事，这一切就表示着主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是旧约的中心的信息，并且借此开放百姓得救的新方法。彼得从沉睡中醒来，看到荣耀荣光，就想留在那里，并且说要搭三座棚。他忘记了身为门徒应当承受的苦难，而想安于现状。假如不认识耶稣，就看不到任何启示。看见启示的最高峰，就是只见耶稣一个人。当耶稣从山上下来，山下却布满了浓密的属灵黑暗。耶稣就责备既不信又败坏的时代，说：“哎，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让我个人体会到我们对耶稣的了解的贫乏，就像那些在山上睡觉的门徒一样，一而再地陷入了安逸，又像在山下的门徒一般，因见不到耶稣而倍感无力。此刻当体会到耶稣心中的难过，因为没有一个门徒能体会耶稣即将面对的苦难和死亡。到底我们认识耶稣有多少呢？耶稣的自我介绍中就表白说：“我是人子，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别忘了，他也是听祷告并给我们诸多应许的主，是全能、全知、全爱的真神，他是真正的领袖，服侍人的主，他也是会发义怒的主，是奇妙的主，他是君王，是祭司，是救主，是人的儿子，他也是弥赛亚，他就是神的道，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应验的预言的，是应验旧约中预言的那一位。如果不认识主，什么也不能做，而你用信心单单仰望并依靠他，那么将会从他的应许中得到丰丰盛盛的生命。因为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当此末世之时，当我们要当学习耶稣基督，认识他，每日享受与他交通，渐渐活出他的形象，我们要走出去。一位名为王永信的牧者，他就说过，基督徒不要光是待在教会的四面墙壁之中互相取暖，当学校主基督走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将福音传到地极，我们要记住他是审判的主，而且即将到来。谢谢。
这么短。各位老师同学们好，平安啊。今天讲从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看我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啊。四福音书呢，它是记载耶稣基督是2000年前行走在巴勒斯坦那儿，拿撒勒人耶稣。使徒行传呢，它是掌管和行走在教会的历史中和人类的历史中掌管一切的主。 使徒行传，这个路加是一部路加没有写完的圣灵行传，直到主耶稣再来施行审判的日子为止，那么来说，从主耶稣的降生和主耶稣的言行，或就是他的传道、他的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和预言再来等这些荣耀的事实呢，我们就来可以更加的多认识到主耶稣的实际。首先从主耶稣的生平来讲，从他主耶稣的降生，他的降生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预言，然后包括马太他是在讲耶稣基督降生的事，马可呢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路加呢讲到就是说加百列天使加百列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然后呢是给圣母玛利亚讲这些，然后呢约翰福音呢更了不起直接是就道出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在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感谢主这些使徒们见过他的荣光，那个荣光是父怀中独生子的荣光，也就是主在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自我显现。然后主耶稣的降生呢，他有这样的描写第一个是或是在主耶稣的降世呢，是由天使所启示的，天使启示给约瑟，天使启示给玛利亚，然后主降生的目的呢，是在拯救百姓脱离罪恶，然后是有报佳音的有是东方的博士，东方的博士透过这个星际看着圣诞星像来把主是那位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来告诉这些，还有呢是天使向那些牧羊人所启示的今夜有救主在诞生，然后还有是他的家谱呢，马太福音呢，它记载的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到约瑟的这个家谱，它是属于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这一派的这也可以叫做所罗门系也同样是一个君王的家谱。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路加的他是记载呢，路加是从耶稣基督一直推到亚当神的儿子但是呢，他这个家谱呢是玛利亚的家谱是这样。然后呢，主的童年呢是在拿撒勒加利利地区所度过的然后他公开传道的准备呢，他受洗。首先就是在这一点是受洗，受施洗约翰的洗，大家都知道施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那么主在受他洗的时候呢，施洗约翰要主阻挡他，本来应该是施洗约翰要受耶稣的洗，但是主说来让我尽诸万的义。然后这时候呢，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全位格的，在三位一体的神在全位格在这一刻显现出来，圣灵像鸽子一样落在圣子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天父有个声音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们这显现就证明我们的主是一个圣洁无瑕、没有罪深的主，所以他完成 那这样的神的救赎大恩，感谢主。
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耶稣基督。那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位我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一方面就是从他的所事，就是他到底是谁。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猜从他的所做，他做了什么。那我们这记得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问了门徒，他说：“你们说人子说我是谁？”他要他们，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有人说他是耶利米，甚至有人说他是先知中的一个。但是主要门徒来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那里，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想这句话对主来讲是一个很极大的安慰哈。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一个很安慰，所以他就跟彼得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好，那我们看见说，人要得着这样大的一个启示，要有这样的看见，若不是神的启示，没有人能够来认识。所以我们看见说，是除非神来启示。那所以神也说啊，主也要告诉彼得说，这是神天上的父神所启示的。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今天神能够让我们都认识他一点，实在就是他的怜悯。那我们说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他的位身位，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不改变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见他也是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从旧约中受膏有三种身份需要受膏，一个就是祭司、君王还有先知，这是需要受膏的。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要做神的祭司，他来到他做神的先知，他来到地上传神的话。其实主耶稣他本身就是那个话，我们说太初有道，他就是那个道，他就是那个话。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说他也是神的祭司，他为百姓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他自己就是那个祭牲。好，那我们看见他也是神荣耀的君王，他要在地上掌权，今天他就已经到里面来掌权。那我们看见说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父怎么样这个子就是怎么样，因为本来他们就是一，所以那个主在父的里面，父也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主耶稣他在希伯来书上说，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就是神。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见神所有的一切就是主耶稣他所彰显出来的。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我们看见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自己就是神的一个发表。那因为神，我们说神本性一切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在基督里面藏着。那我们看见说这个是他所要彰显出来的，那也是我们所要认识的。那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取名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另外在旧约预言里面说他要叫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要来与人同住。那我们想一想他来与我们同在，他乐意来与人同在，但是因为人犯了罪，我们亏缺神的荣耀，人不能来与神相会，因为从此与神隔绝。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来解决呢？那我想从四个方面，从神的性情当中，还有四个性情特别与我们这个生命特别有关系，就是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这个要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来朝见神的面，人犯了罪不能来靠近神，但是神是公义的，他不会，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这个罪要怎么样来解决？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神就差遣他的爱子来为我们死。他说：“你们不用死，我来死。”所以主因着他的慈爱，他差遣他的爱子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怎么能得着？我们只要借着信，所以我们说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我们就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为我们死在世界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来靠近他，来我们今天而且还要成为他的儿女。 今天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主，主怎么样啊？这条他说我这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自己就成为我们这条通天道路，借着主耶稣，我们就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可以得称他为我们的父，我们成为上的儿女。我们感谢主，主怎么样走到这条路？他从啊卑微达到宝座，从十字架达到荣耀。今天这也是我们的道路，但是感谢主。他是我们的生命，圣灵就带领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同以他显现在神的荣耀。
三位的分享哈，非常的宝贵。那我们也是一同学习啊，因为服事主，刚刚我们讲的从使徒行传，用神的话来建造教会，所以神要我们传讲教导。那时候我们都是一起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上次有讲一点哈，就是说你们等一下那个你们的讲稿哈，请交给我啊，交给我。因为我们为什么写讲稿呢？因为帮助我们的思路，好，它帮助我们的预备啊。上次我们有讲嘛，就是说我们真正讲到的时候，如果说你拿着讲稿哈，很容易就会变成是离不开讲稿哈。那你如果没有预备好呢，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发表的东西呢，会好像就是说有这么多的信息，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只讲四到五分钟？因为这是一个挑战，主耶稣太大了哈，可能像弟兄如果要真的要讲的话，可能一个晚上讲也不够哈，也很丰富哈。但是就是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时间的里面。我以前遇到一个弟兄，让我很受感动哈，他非常的忙了哈，但是他经常就跟主在交通。那他讲一件事情，他说他随时都预备好了，有任何的机会他能够为主讲一分钟他就讲一分钟，有五分钟他就讲五分钟，有十分钟他就讲十分钟。哇，我里面很佩服哈，就是说他随时是预备好的一个人。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如果今天能够人家说哎，弟兄请你交通两分钟，他站起来就讲两分钟，然后他预备好了。那我是盼望说我们也都预备好了哈，然后随时我们为主做见证。那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神的话来帮助他们，可以来分享。那这是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勉励，感谢主，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